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我们今天要从但以理来看与神相交啊。那但以理他是主前606年跟第一批被掳的犹大人一同从耶路撒冷被带到巴比伦，当时他可能只有16岁啊。那但以理的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过一个祷告的生活。那他被王的太监长选上，将来是要在王宫工作。那王用他自己的膳食酒供养他3年，让他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但是王的饮食当然不会符合律法中洁净的条例，其中的食物很可能祭拜过那些外邦的偶像神明。而但以理知道以色列人被掳正是因为违背了律法，所以他一定要谨慎地遵行律法，所以他不要吃这些祭过偶像之物，所以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这个但以理就请求太监长让他吃素菜喝白水。10天以后，太监长发现他比用王膳的人更加俊美肥胖，就允许他继续这么做。那3年以后，但以理跟其他被选上的人就被带到王面前，王就拷问他们一些事。王就发现但以理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胜过10倍。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与神相交，他有从神来的聪明智慧。那巴比伦是一座黄金之城，是古代世界一座奇异的城。尼布甲尼撒王的宫殿是当时世上空前宏伟壮丽的建筑物。有一天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奇特的梦，他知道这个梦跟他的国家很有关系，所以他就搞不清楚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心里烦乱，没办法睡觉。他就吩咐人叫术士、行法术的、行邪术的人来解梦。问题是他忘了梦的内容，所以他所召来的人当然无从解梦。可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就很生气，要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结果呢，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也被牵连进去。可是但以理就求王宽限，给他一些时间，他可以把梦的讲解告诉王。请我们来看但以理书2:17-24，请看但以理书2:17-2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好，你看见但以理面对危机的法宝就是与神相交。他觉得一个人力量不够，就请求3个同伴，他们也是犹大人，以色列人，都请求3个同伴跟他一起祷告，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把这个奥秘事显明。神就借夜间的异象，把尼布甲尼所做的梦的内容显明给但以理，而且给他智慧知识，能够跟王说明一切。那但以理他与神相交，所以他认识神是显明深奥隐秘事的神。神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 也与神同居。所以但以理知道他的神是光明的神，所以人一定要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才能够与神相交。但以理也知道智慧能力都属乎神，是神把智慧聪明赏赐给那些与神相交的人，而且这位神有能力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所以其实神才是那个真正掌王权的人。所以但以理就跟尼布甲尼撒王说，他自己所信的那位天上的神是唯一能够显明奥秘事的神，他为神做见证，神已把日后必有的事指示王。那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什么梦吗？他梦见一个金头，一个人像，但是他是金头银胸铜的腹，腹部是铜的，然后铁腿那个腿是铁，然后他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这是一个大象这样的。那神借这个梦启示尼布甲尼撒会有的这种帝国的改换跟轮替。尼布甲尼撒王的巴比伦帝国就是那个金的头，以后呢会被马代波斯帝国取代，因为你看胸部有两只手嘛，有两个，所以马代波斯合起来这个帝国取代。接下来这个铜的腹部是希腊帝国要兴起，最后那个腿的部分就是罗马帝国。那因为罗马帝国它包含许多民族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所以它那个脚是半铁半泥，铁跟泥没办法相合，因此国势就半强半弱。接着呢就是有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呢打碎了这个大象，然后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个意思是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是永不败坏的国，就是上帝的国要取代世上的列国。尼布甲尼撒王听完这个解释以后就跟但以理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所以王就高抬但以理，给他许多上等的礼物，然后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他觉得这么聪明的人能够解梦，他应该要管理巴比伦全省。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与神相交的人定规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会彰显神的荣耀，又能够让别人信服神。我们还要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的四到十八节。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四到十八节，在十五节你会碰见一个很怪的字，很像布，但它是毒孽，孽是指树干砍掉之后所剩的那个残株。请大家来读四节到十八节，一起来。
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幕后拿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沙，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听，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邪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所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发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 使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这是我
假名所做的梦。伯底沙沙，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
你里头有圣神的灵，这是一次提到但以理有圣神的灵。还有前面读到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也提到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所以尼布甲尼撒三次提到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是可以天天被圣灵充满，里头有圣神的灵，借着这个圣神的灵，他的生命就得着更新变化。所以我们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与神相交，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而且一整天行走在圣灵里。那但以理这第二次的解梦比第一次更不容易，第一次他如果无法解梦，当然就会丧命。可是第二次他这个解梦的内容如果不合王的胃口，他一样也会丧命的。可是但以理并没有为了保住性命而说一些讨王喜欢的话，他仍然说实话，然后他持守原则。因为一个与神相交人，他是不会说谎的，他也没有办法说那些迎合人的话，他只能说神要他说的话。我们来看二十到二十七节但以理怎么解梦。二十到二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王啊，这渐长有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孽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迁入地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起。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孽，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我发现这个电子版是翻译成树桩，我猜他找不到孽这个字，所以换成这个树桩，意思一样。可是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你看到的是孽，很像一个布或像树木，可是他没有出头那个字。那但以理他是以先知的身份劝尼布甲尼撒王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呢他得享平安的年日，不会被赶出王宫去跟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过了一年，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他游行在王宫的屋顶上，哇，放眼看过去，他看着自己所建造高约100公尺厚约有20公尺的城墙，所以那个城墙上那么宽，可以有6排的战车在墙上并驾齐驱，又有那个金碧辉煌的城门，然后在王宫里头呢，绿树掩映，凉爽宜人，还有曲径通幽，然后有许多房间可供使用。尼布甲尼撒王呢，越看越得意，就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这个话在王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有人认为这个神降杯，这个骄傲的尼布甲尼撒王的方法是让他有一段时间患了狼狂症，有一种病叫狼狂症，那是一种比较不常见的精神错乱的疾病，病人会把自己当作野兽。有一位夏里逊博士在1946年，他在英国的精神病院，他就遇见一个狼狂症的这个患者，他每一天就会绕着草地走个不停，然后一边走一边用手拔草放入他口中咬嚼，他的头发很长，然后指甲也很长，可是外表看起来就跟常人无异，但他的一举一动就像野兽。根据医生分析，有些狼狂症患者他经过一段时间会忽然完全康复。那尼布甲尼撒王也是这样，因为他患了这种奇怪的病就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而且身体就被天露滴湿，他的头发长长好像鹰的毛，指甲长长好像鸟的爪。可是等到日子满足，他真的谦卑下来了，他举目望天，他赞美尊崇恭敬那位天上的王，他就痊愈了，然后他回到宝座上。所以神这样对付那个骄傲的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要让他知道至高者真的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者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让他知道神的权柄比他更大，神的权柄是永有的，神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人算为虚无，只能谦卑地伏在神的权下。那么因为尼布甲尼撒王谦卑下来，神就重新把聪明赐给他，让他也回到宝座上重新握有王权。而尼布甲尼撒王承认神所做的全都诚实，神所行的也都公平，因为神能够把行动骄傲的人降为卑，又让那些谦卑下的人得以高升。神首先借着与神相交的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而且提出谏言，接着他就自己彰显他荣耀的作为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所以你就看见与神相交的人能够影响一国之君，他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政局。所以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为一切在上执政掌权者祷告、恳求、代求、祝谢，这样会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第五章1-12节，但以理书第五章1-12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筵，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迎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房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臣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 就进入宴宫，说啊，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
好，那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叫拿波尼度，他娶了尼布甲尼撒的女儿叫李道奎斯，生了这个伯沙撒。所以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但是因为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没有孙子这样的名词，通常统称为儿子。所以你刚刚读的第二节了，还有后面都把尼布甲尼撒称作是他的父。如果你去看那个小字写祖，所以其实是外祖父。那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所掠的金银器皿呢，他把它拿出来用来喝酒。其实尼布甲尼撒的骄傲的经历伯沙撒知道的，他知道他这个外祖父呢行事狂傲，心高气傲，结果就被革去王位，离开世人，精神错乱，以为自己是野兽，跟野兽同居。直到他谦卑下来，至高的神才让他回到宝座上掌王权。那伯沙撒知道这样的事，他竟然还那么骄傲，用至高真神圣殿当中的金银器皿拿来饮酒作乐，然后在那里赞美，眼睛不能看见也不能听见，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假神，却没有把荣耀归给那赐人气息而且管理人一切行动的至高真神。所以神就用指头在墙上写下审判的话，那个审判的话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那伯沙撒王看见那个字，吓得赶快召来法术的关照的和巴比伦哲士来解读，可是这些人都没有办法解读墙上的文字的时候，太后就想起但以理来了。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而在这个伯沙撒的时代，但以理显然不像在尼布甲尼撒时代那么被重用。在政治圈中有许多的场合，当人不再被看重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些反应，比方他会想办法用手腕争取，用各样心机钻营，要图谋发展，要么就是意气消沉，自觉怀才不遇，灵力下沉，就跟神日渐的疏远。或者呢，他会怨天尤人，活在苦毒中，充满嫉妒不饶恕，被罪捆绑。可是但以理完全没有这样，圣经当中没有告诉我们他这段日子的情形，但我相信他是照样每一天安安静静的与神同行，尽他的本分，他敬畏神，他活在神的同在中，活在光明中，他充满神的荣光，他仍然保持跟神不间断的相交，他继续被智慧的灵、聪明的灵充满。所以但以理来到这个伯沙撒王面前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仍然是充满了聪明智慧。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judgment of God，神的见识、神的见解还有判断力。所以你看神所定的时候一来到，忽然有需要机会临到时，他带着神的同在，带着神给他的智慧、光明还有美好的灵性就出现在台面上了。所以有的时候神会让人处在一个看似黑暗掌权的时代中，人不一定能够自由的追求神、侍奉神，但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在那里试验人，在那里锻炼人，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单单是因着爱神而活在神面前，他不是活在人面前。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最要紧的是 是追求神的同在，追求神自己，活在神的同在中，住在光明中，照主所行的去行。但以理的名声并不是不劳而获的，但是呢，获得名声或是维护形象并不是他生命最高的目标，因为他生命当中他所注意的不是要讨人喜欢，是要讨神喜欢。所以但以理是因着持守原则而得着好名声的，得着好名声是结果而不是他的动机。所以我们一定要效法但以理，就是每一天都活在神面前，跟神不住的相交。而且你知道但以理并不是为了侍奉而与神相交，他是因为爱神而与神相交。然后但以理就跟伯沙撒王提到指头所写的字，意思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要分裂归于马代人跟波斯人。有的人认为这个马代波斯是同一个国家，有人认为它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后来呢，这个波斯王古列征服马代，就使马代成为波斯帝国的一省。那伯沙撒王他在那里摆设宴席的时候，古列王正率领马代波斯大军围困那个巴比伦城，他想要趁这次的盛宴，好像那些人在王宫里面放松的时候，他们要攻城。那这个伯沙撒王他没有像尼尼微王一样宣告禁食，他反而在那里设摆盛宴，因为他认为巴比伦城固若金汤。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的巴比伦有100个同门，结果神的审判速速临到。所以地上不管有什么权势，就是在最强盛最张狂的时候，在神眼中也是看如无有的。神说巴比伦是兴起70年而已，那就是70年，时候一到没有能救他的。那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谦卑下来，他就会走向更狂傲。伯沙撒王他在欢宴之中，他就觉得哦，我设摆这么丰盛的宴席，应当要用这些神圣的器皿来喝酒，所以他就吩咐人拿出圣殿中的器皿来。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狂傲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审判在门口了。而神是借着这个事件，把圣殿的器皿将要归回，要带回以色列地去做准备。你看伯沙撒王把这些圣殿找出来了，预备整齐。古列王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他也不敢留下这些圣殿的器皿，允许这些犹太人带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所以你在伯沙撒王身上就看见骄傲的人何等愚昧。他跟但以理说，如果你能够读这个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就是王袍，头戴金链，意思是分享王的尊荣，而且位列第三，那个意思是他在拿波尼度还有伯沙撒之下。但以理是聪明人，他就回答说，你的赠品归你自己吧，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因为今夜伯沙撒王就要失去王位，这些赏赐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嘛，归于虚空。所以你看见这个与神相交多多祷告的但以理，他在很多年被冷落之后，他一出现在舞台上，他仍然没有失去与天的连结，与神的连结，就表明他在没有表现的机会的时候，他仍然小心的去活在神面前，他仍然保持与神那种不间断的相交。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请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使总督在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掺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吩咐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好，那但以理每天呢有3个固定的时间祷告，他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而且是双膝跪在地上祷告感谢，每一天都是这样。这个就是他不住地与神相交的根基，也是他有美好灵性的原因。因此大力乌王立他为总长，要他管理治理通国的120个总督，又超乎另外2个总长之上。换句话说，他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会遭那些总督总长的嫉妒。那嫉妒他的人知道说他一天会有3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所以故意就去求王立一条新命令，30日之内不管任何人，你如果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那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已经盖了玉玺是不会改变的，他如果回家继续祷告，他就会被扔在狮子坑中。可是他回到家仍然像过去一样打开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地，与素常一样。他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个第10节的形容真的让人很受感动。那这个地方没有记载但以理祷告的内容，可是我想那一刻气氛一定比过去更加凝重，因为他知道他这么做是生死交关的一刻。可是他平常这么做，他现在也照样这么做，他心中在想一些什么，他到底用什么话祷告，这一切都没有答案，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圣经上透露的唯一线索是素常，素常那个意思就是说但以理平时怎么样，那么在遇见危难的情况下他也这么做，平时如何在最危难的情况下也如何。在工程学上有所谓的材料稳定度，那个高科技的产品的材质如果不能在恶劣条件下仍然有同样的表现，就不能被采用的。那但以理他稳定的跟神相交，带给他那个扎实的生命基础，所以他是一个安静做大事的人。因着但以理屈膝祷告，找他把柄就告到王面前了，所以王没有办法，他自己已经盖了玉玺，就下令叫人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中。我相信但以理他就是在狮子坑中，他仍然与神相交，他在心中平静安稳了。可是那个王反而睡不着觉，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赶快跑到狮子坑那里，临近坑边哀声呼叫说，永生神的仆人，他称但以理是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在前面一点，但以理书6章16节，王曾经跟这样但以理讲，他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表达出王对但以理信仰的敬重。显然但以理身上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气质，让人觉得他心里头没有诡诈虚假，而且他又显出那种超越常人的洞察力跟判断，所以君王愿意信任他。 所以但以理是一个里外一致的人，你看见他的信仰生活是内外一致的，那是来自日积月累的跟神相交的结果。那在狮子坑里的但以理就跟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狮子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哇，王很高兴，吩咐人赶快把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但以理上来，王就看见他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信靠他的神。危机管理常常讲，危险就是机会，危险就是机会，所以但以理充分掌握了危机中的机会。从危机中你看见机会，不但需要有洞察时事的能力，更需要有信靠神的心。那但以理向王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王就向通国颁发诏书，高举但以理所信靠的神。彼得他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你有火炼的试验，不要觉得你是遇见非常不得了的事，不是这样的，你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九节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就是一心遵行神的旨意，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火炼的试验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与神相交不只让我们心中欢喜快乐，以神为乐，就是在试炼当中我们照样欢欢喜喜与神相交，我们耐心等候神，我们从神支取圣灵的大能来一心为善，一心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把自己的灵魂提交给信实的造化之主，他会保守我们得胜到底。这个一日三次跪在地上祷告的但以理，身上充满神荣耀的全能啊，所以狮子不敢靠近他，使神大得荣耀，以致地上的君王昭告全国的百姓，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他说，因为神的权柄永存无极，神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奇事，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是君王他们所看见的事情，也通告全国。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我们跳到第十六节，读十六节到十九节，一起来。
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求你现在垂听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 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那这个大利乌在位的第一年，可能也是古列王元年，是以色列人被掳70年的结束。那但以理是一个读圣经、渴望明白神旨意的人，他就读到耶利米书提到，以色列人是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是在耶利米书我们看见。那么从主前606年，尼布甲尼撒王攻进耶路撒冷开始散起，到但以理读这个耶利米书的预言，大概是主前536年，刚好是70年即将满期。那神所应许的快要应验了，但以理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松一口气，他反而更迫切地祷告。那些真实与神相交的人都认识祷告的全能，他晓得神不管做什么，即使是他预定要做的事，他也要先呼召人来祷告。有人这样讲，神所做的一切除了对祷告的应允之外，别无他为。但你不但去祷告，而且是迫切的祷告，用禁食来刻苦己心，然后披麻蒙灰来表明谦卑悔改。他定义要祷告，然后他恳求，但你的心迫切渴望以色列人能够归回故土，重建圣殿，所以他禁食披麻蒙灰向神认罪，恳切代求。当但以理在那里做认罪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你知道但以理本人并没有偏离神的诫命典章，他向神很忠心，他毫无玷污，无可指责，但他是代表他的祖国，他站在代祷者的地位祷告，为着他的祖国站在破口防堵，他要求神的怒气跟愤怒转离耶路撒冷跟神的子民，他求神眷顾荒凉之地和称为神名下的城。但以理的这个祷告有4个特点，第一，他是按神的话来祷告，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第二，他是跟他代祷的对象认同，他了解他神子民那个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他跟代祷的对象认同。第三，他是诉诸神的怜悯。你看9章18节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怜悯，他诉诸神的怜悯。第四，他求神的荣耀，他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但也是为着神自己，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加百列就迅速飞来回应他的祷告，而且告诉他一些日后会发生的事，使他有属天的智慧跟聪明。我相信是因为但以理的代祷激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使古列释放神的子民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也相信但以理是终其一生继续不断为神的国度还有神的百姓祷告。那我们也需要这样为神的百姓祷告。那我们要为神的百姓祷告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祷告词来学习。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1章9-11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1章9-1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好，第一， 保罗为着神的百姓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祷告，所以他写给这哥罗西人的信中提到，他为他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为我们所关心的人，为众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求神赐下属灵的智慧跟悟性给他们，使神的百姓真正认识神，他们真实的与神相交，这样呢，他们能够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保罗为他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神的旨意祷告。你看保罗祷告求神使哥罗西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他也知道人明白神的旨意并不表示他们就一定会活出神的旨意，所以他进一步祷告，第十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觉得只有借着神的怜悯还有人顺服的行动，才能够成全神在人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神的百姓祷告，为你所关心的人祷告，求神使他们能够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他们所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或者是神向他们所启示的旨意。因为很多人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一回事，可他不见得乐意改变他自己的态度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像但以理一样诉诸神的怜悯，使神呢能够真实掌管这个人的心，让这个人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来符合神的旨意。因为这种行为的改变常常是最艰难的一步，因为有时候这个人他必须去面对一些晦暗不明的情况，或他需要去做一件他从来不曾做过的事。我们就是求神加添人渴慕的心，他因为渴慕神，他就愿意多花时间与神相交，所以他会从神得着能力，他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求神让他的百姓对于圣灵很敏锐，所以他们能够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这样他们身上会结满圣灵的果子，在一切善事上也能够结果子。第三，保罗为他们跟神的关系能够不断的成长而且充满能力祷告，他这里祷告说，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十一节，因为生命当中一切的事物是取决于我们跟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健全亲密。有人这样讲，快乐就是成长，我们跟神越亲密，而且我们越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真的是快乐，而且感觉到很满足。所以在带祷当中，我们就是求神吸引众圣徒的心，使他们一生要致力于培育跟主之间的亲密关系，渐渐的多知道神，也求主让众圣徒能够好好追求圣灵充满，这样才能够靠着神荣耀的全能，就是圣灵的大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能够照主所行的去行，而且力上加力，在试验中能够得胜到底。第四，保罗为他们有正确的态度祷告，保罗盼望他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第十一节，换句话说，保罗祈求这些哥罗西人能够有一种积极喜乐的态度。也许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保罗要为基督徒的态度祷告呢？因为祷告就是要经历改变，祷告是神用来改变人的态度的主要管道。你知道态度几乎对生命的每个层面都有重大的影响，它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关乎我们的学习能力，也会决定我们的满足的态度，当然也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在内。所以态度 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对基督徒生命的影响之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当我们祈求人能够有喜乐的态度时，我们要知道喜乐跟快乐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喜乐是内在的，是根源于耶稣基督，快乐是外在的，取决于环境。喜乐是永恒的，是跟我们蒙救赎有关系，可是那个快乐是短暂的，常常系于情绪之无常。所以我们祈求神用喜乐的灵充满众圣徒，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有神的喜乐在我们里面，我们凡事可以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们能够像神一样充满怜悯忍耐宽容，而成为周遭的人的光跟盐。当你为人带导的这个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对人的态度也会跟着改善，而且你的态度会更积极更有怜悯。只要你带导的侍奉没有停止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过去专注在得，可是如今焦点会专注在给，因为施比受更有福，你在为人带导就是在为他求祝福。还有的人他过去只在意自己所受的伤害，他更多祷告的时候，甚至是为那个伤害他的人带导求祝福的时候，他整个人也得着释放。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而饶恕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你为对方祷告，然后为对方求祝福。当你在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咒诅他，对不对？所以当你祝福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得着祝福，得着释放。还有呢，有的人过去只想到自己的问题，可他现在关注别人，为别人祷告，他的焦点就会转移到神的能力，他期待神彰显他的能力，期待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第五点，保罗为众圣徒祷告，为他们能在光明中得基业祷告。神自己就是我们所要得着的属天的基业，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要得着神的荣光，我们要活在光明中荣上加荣，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基业。我们为众圣徒祷告，求神开人的眼睛，叫人不要只是满足于仅仅得救做做礼拜就心安了，求神把那个无限量的渴慕赏赐给众圣徒，叫众圣徒每一天都可以被无限量的圣灵充满，可以得着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至终要得着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被那位充满万有者来充满，也要被那位充满万有者来得着，让他来管理我们，这样我们也成为神的基业，可以让神得荣耀。所以保罗这个祷告其实也包含我刚刚提到的但以理祷告的四个特点。所以让我们呢再来追求众圣灵的充满，因为我们要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颂赞诗选197首，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97首。我们还有一些追求的时间，如果您在家里看直播，不要太快离开了。我们每一节都唱两遍，好吗？
所愿。 唱